品味生活，享受人生，带您感受生命的美好。我是微微，和您一起品味生活家。再度回到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 的品味生活家，我是微微。各位听众朋友晚安啊，又到了9:30的时间了。如果你不小心错过品味生活家的话呢，可以到这个正声广播公司的官方网站上面，有节目重播区，其他节目里面呢就有品味生活家哦，可以随时随地收听精彩的节目。有些心灵的主题啊，当你觉得哎，好像这个内容蛮不错，对自己蛮有效果的、哦、你心情不好的时候就把它点出来听，就重复的听，重复的听，重复听这些什么心理师啊老师谈谈话，其实心情会比较放松一些。那也希望呢带给大家很充实的内容哦。今天呢同样要谈到吃亏这件事情。吃亏没有人会喜欢吧，谁喜欢吃亏？快告诉我，我赶快占你便宜。吃亏一定会在生活当中遇到，有的时候或大或小，其实一直被人家占便宜，就好像显得自己好像很容易被欺负，就会觉得被别人看低了。遇到这种状况该怎么办呢？赶快进入今天的生活梦想家来告诉你哦。
最新的潮流趋势，疫情接崭新的未来，生活梦想家。
欢迎再度回到品味生活家，这里是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 的节目哦。那今天的这个生活梦想家呢，再度邀请到的是大乐文化的编辑高陈贤。陈贤你好。
Hello 大家好，我是陈贤。
我们昨天提到这个吃亏的现象哦，其实我觉得大家经过一夜的思考，可能会觉得不行啊，我还是不想要吃亏。其实能不吃亏就尽量不吃亏吧，我们通常会觉得这样好像比较好，至少我们好像当下就是已经有得到应有的回报。但其实生活当中面对吃亏的现象有大有小，有些可能无伤大雅，有些可能很严重，有些人可能很斤斤计较，连那种小小的事情其实真的没有什么损失的事情他可能也必须争取到底。所以其实在书里面有提到很多不同的故事，可能为了佐证说诶，面对这种比较可能没有伤害到自己的比较无伤大雅的事情，你如果比较不会去争取，又或者说啊你自己比较看淡一些，其实会带来好处的。
是，像书里面就有提到一个中国人权运动的先驱杨信佛，他有一个大鼻子，
嗯，
那他的好朋友胡适他就帮他取了一个杨大鼻子的外号，然后让大家都、
嗯、嘲笑他，
对，嘲笑他，让大家都这样叫他。然后有一次胡适就去拜访他啦，刚好他不在，胡适就提了一首打油诗，他就嘲笑他的大鼻子这样，他说江南，他说杨信佛打了一个喷嚏，
嗯，
江北就会下雨
哦，所以就是他鼻子很大，会导致就是打了一个喷嚏，影响很严重。
对对对对，结果杨信佛回家之后，他就看到这首诗，
嗯，
他完全不在意，
嗯，
他还就是拍手说：“哦，太好了，太棒了。”
嗯，
然后就是因为这完全没有，就是完全无伤大雅，
嗯，
所以他面对朋友的这个嘲笑啊，他也不甚在意，
嗯。
对，其实有时候遇到一些，别人可能对你开玩笑，
哦，
你只要就是笑笑的过去就好了，这样子也不会伤害你们两个人之间的关系。
哦，欸，其实对于这种嘲笑或者是玩笑的话，虽然我们大家也会觉得说有时候玩笑不能开过头嘛，然后像我们家，因为我妹妹啊就是从小她就是比较圆润一点点，就比较肉肉一点点啊，你也知道大人就是看到小朋友这种白白胖胖的有点肉肉，就会喜欢就是抱抱捏捏啊，然后会讲就是会取一些就是说比较胖胖相关的一些绰号。那妹妹听了，其实听久了都会不高兴，因为觉得说就是一直笑我胖，然后会生气，然后大家她只要一生气哦，然后大家就笑得更开心，要大人都这样，大人好坏哦，就是人家明明就不喜欢这些绰号，然后她只要一生气哦，会
或者是有的时候就会生气或哭哦什么之类，小小一点的时候会哭哦，然后大人就会觉得哦好好笑，小朋友怎么那么好笑，然后又有点肉肉，笑起来哭起来又很可爱什么之类的，然后他就觉得反正他真的很不开心，甚至他有的时候一生气哦，可能就例如说摔东西，小朋友会摔东西嘛，会丢东西或骂别人说不要那样吵啦，或者是不要那样说啦，然后或者是表情很臭哦，就是不理大人的话，结果反而因为这样的反应哦，有的时候大人会觉得说啊，不过是个玩笑话，你好认真哦，或者是有的时候可能做太过头了，甚至说哎扔东西，那你也知道家长很讨厌小朋友扔东西，他反而会挨来这个父母的一些责罚，就会觉得说哎你怎么可以乱扔东西，或者丢东西很危险，有的时候是一些危险的动作可能真的会被父母制止，结果因为他的这个情绪控管的问题，他明明真的是被嘲笑，其实我们真的不应该笑他，但是他的这个反应反而让他被爸爸妈妈骂了。然后现在想来的确会觉得那群大人真的很讨厌啦，但是其实也感受出来，其实面对很多的这个你当下如果冷静一些，你没有即刻的去做反应啊，一笑置之，然后或者是说觉得说好啦你们就这样笑吧，或者是你们就这样说我吧，然后不去做更多的这个辩驳，也许大人就觉得说哎好像也没有很好玩嘛，然后久了就不太喜欢说了。
对，其实嘲笑的人他大多时候是想要看你有趣的反应
啊，看激动的感觉。
对，所以如果你就冷静没怎样啊，他可能就不会再继续就是再更近一步的伤害你的。
对，其实到因为那是比较小的时候，一直到就慢慢长大嘛，然后这就是说妹妹她的这个个性也变了很多，毕竟也不会常常真的就随意的发脾气，然后虽然还是会有一些大家彼此取笑的点，也许就只是家人间的玩笑，但我觉得她就会开始说哎他当下也许就是就是不理会，或者是反正也没有什么太大说，就是太大的反驳啊，或很激烈的反应啊。然后其实大家的感受，就他之后就这种状况就会降低很多。那也许你会说，哎，他是不是在隐忍啊？就是好像在忍耐，因为被欺负了嘛，在忍耐。但是我觉得那是一个调试的过程。说到头来啊，会不会那个面对吃亏，假设我们选择冷静，那个隐忍其实又会给自己一种很大的压力呢？面对比较严重的事情的时候，我觉得可能也或多或少会有这样的现象。
我觉得一开始一定会，可是你要学着去调整。对，因为当你可以冷静面对其他事情的时候，其实很多东西是影响不了你的，你要让自己不要太常被影响才是对自己比较好的事情。
哇，做人真的好难啊。其实除了像刚刚讲到那个胡适的故事之外，在里面有非常多其他故事，也是开始帮助大家去理解说哎，其实有很多真的是人家真实发生的事情，然后哎，遇到这样的现象，他有一些心态的转变，反而得到了一些好处。
书里面还有提到一个故事，就是有一个顾客，他去一家五星级饭店，那他点了一杯饮料，他饮料来了之后，他就把柠檬跟牛奶都加到那杯饮料里面。可是其实柠檬不能加牛奶，它会变成结块，它是一个物理反应嘛，他不知道，所以他就在那里面大发雷霆，就是叫服务生过来解释什么的。
觉得这个饮料超奇怪，怎么会这样？
就以为坏掉了。对，但那个服务生也不解释，他就说不好意思，我们现在就帮你换一杯这样子。可是没想到那个顾客他又更得寸进。啊，他想说啊，那么好讲话，那我就说，那你们菜也帮我换掉啊？谁知道你们饮料坏了，菜还能不能吃？然后那个服务生他还是很，就是态度很好的，跟他说好，那我先，你先看一下菜单，我等一下再来帮你点餐这样子。后来呢，他服务生就重新送上了一个红茶给他，旁边一样附了牛奶跟柠檬。可是呢，那一位先生要拿起来的时候，他就发现下面压了一张小纸条，写说牛奶跟柠檬不能加在一起，因为这样子会产生结块反应。那个服务生用这个方式就是不让这位先生丢脸对，让事情圆满落幕。
欸，其实说实在哦，在那个当下，那个服务生也许心里就觉得很多脏话，就说明明就是你自己用的，然后你现在还跟我讨了几盘菜。
对，
就是你说牛奶哦，就算了，就补给你嘛，我们重新换一杯，结果你还这个好像要占我便宜。但是他用很有智慧的方式去解决，甚至我觉得要是我是那个想要占便宜的那个就乱加牛奶跟柠檬的人，我可能当下会觉得蛮羞愧的，会觉得说啊，原来其实你也知道我只是在无理取闹，然后但是你居然用这种方式，好像让我有个台阶下。其实愿意去宽恕别人的人，是不是其实在也许在事情的结尾或者是事情的结果上， 也会有比较好的一些结局，甚至说自己心里面也比较坦然一些呢？
对，自己心里面会比较舒服之外，事情可以解决，而且对方也会因为亏欠、抱歉或者想要报恩的心理
哦，
给你一些好处。其实这就是我们说的吃亏就是占便宜，我觉得有时候的确是这样子。
嗯，其实真的在生活当中有很多类似的经验哦，并且真的在外面跟人家互动的时候啊，你很难讲说你今天遇到的这个人哦，他以后会不会成为你的一个贵人，或者是对你来说可能成为更具有影响力的人。虽然不是说斤斤计较说，诶，这个人未来是不是可以带给我好处啊，就像我们通常不会期待说，诶，我们今天路上捡到钱了，那个施主哦，他会再给你那个，诶，这个钱的一半都分给你，我们通常不会有这样的期待。但是就像我们做好事一样，我们做好事的时候有时候就是觉得说，哦，这本来就是我应该做的啊，或者是我本来就是用这个比较好的方式去解决这件事情，那就有可能引导事情往一个好的方向去走。我觉得这也是真的让大家可能在生活当中可以去尝试跟思考的地方。我们先稍微休息一下，下段节目呢继续邀请到程贤跟我们分享科学证实懂吃亏的人赢最多。
试着飞越那扇窗，温度却让身体再次感到很沮丧。我微笑不是假装，我追是因为渴望，我奋不顾身奔向每一道阳光。我跌倒是种成长，我哭是一种释放，我存在不是假象，我不管我倔强，为爱付出疯狂，受一点伤，为保护我的信仰变得更坚强，为执着横冲直撞，为你说了点谎，别说我一直找不到方向。再为爱付出疯狂，为梦受一点伤，为保护我的信仰变得更坚强，为执着横冲直撞，为你说了点谎，为别人看我不屑目光昂首飞翔。我以为我已经累了，无法再回头，没有目标的翅膀，我试着飞越那扇窗，温度却让身体再次感到很沮丧。我微笑不是假装，我醉是因为渴望，我奋不顾身奔向每一道阳光。我跌倒是种成长，我哭是一种释放，我存在不是假象，我不管我倔强。为执着横冲直撞，为你说了点谎，别说我一直找不到方向。
为爱付出疯狂，为梦受一点伤，为保护我的信仰变得更坚强。
为执着横冲直撞，为你说了点谎，为别人看我不屑目光，昂首飞翔。
9:44，再度回到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 的品味生活家，我是薇薇，来自陈世安跟毕书尽的《势在必行》。其实面对吃亏哦，有的时候面对那个利益关系，我们都会看得很重嘛，就像在职场上就会有所谓的竞争啊，就算是同事，你们可能彼此之间也有些竞争关系，更不要提哦，如果是跟别的公司比较，你们完全就是竞争对手，有的时候一定会觉得啊不想输啊，并且输了感觉好像当下就失去了，例如说失去了这笔资金啊，失去这个专案啊等等。但其实在历史上或者是在很多故事上也证明了说，诶，也许你当下的帮助对手是会得到一些好处的，我觉得这点也是大家在看会觉得蛮神奇的地方哦。
是如果你帮助对手的话，其实可以得到三个好处。第一个就是你可以展现宽阔的气度，例如故事里面就有提到克林顿跟布希在竞选的时候，他们发表政见的时候呢，布希先开始，布希一开始他就把克林顿骂得狗血淋头啊，就像一般的政治辩论会就先骂别人这样子。那可是换到克林顿的时候，他开口他就先感谢布希跟自己竞争，让自己有进步的机会。然后他，所以他这个演讲让大家感到非常的惊讶，他竟然在这种紧要关头表扬对方。对，他没有，他放弃了宣传他自己的机会，但是这反而就是让大家对他的好感度变得很高。好，最后是克林顿击败其他的对手，然后以半数的支持率成功选上担任新的总统这样子。
是，其实我觉得这个感觉大家会觉得其实说起来好像也蛮阴险的就是尤其像刚刚提到这个政治的现场嘛，就是说面对这个用辩论会啊，可能彼此会批评嘛，就是你那个政策就有够烂啊，造成一大堆问题啊，我才能提出什么什么政策啊，然后让大家过什么幸福的日子之类的。其实这个可能在台湾大也蛮有感的，尤其我们选举也快到了。可是我得老实说，就是像我们这种小小选民，真的看到真的有所谓的辩论的场景，一直批评别人的人，其实通常大家好感度应该不会因为他一直批评而觉得说他很了不起。通常我们会在乎说，你自己的这个人格特质，或者是说，你是不是能提出更有效的这个政策，而不是一直去骂隔壁那个人。就你那个辩论才1分钟30秒什么之类的，就你一直花时间骂隔壁那个人，大家也会觉得还蛮扣分的。所以其实帮助对手真的也许或多或少，我们可以说是策略嘛，好像最后也是可以得到比较好的一个结果。那当然他会觉得虽然好像当下吃亏，我们被骂被打都不还手，可是好像可以赢到比较多的，刚刚讲到说直接就赢到了选票。
是，就像那时候高雄刚选完，那陈其迈他不是就说就是祝福，就是
那个韩市长，
恭喜韩市长这样子。这那时候他其实得到蛮多人的欣赏，就觉得他很大气。对，应该是要对对手展现大度，对，才可以显现出自己有度量这样子。
就像我觉得更一般一点的场景，也许你们是两家公司去竞争去比较，通常我们也不会用一个说一直批评别人的态度，我们可能是展现出自己的优点嘛，然后就说我的这个优点呢可能比你的优点更好，但我不会说你的东西很烂嘛，只是说我的表现更好，用一个比较正向的方式，其实才有助于别人对你是一个比较正向的印象。我觉得这的确也是帮助对手的好处，不过真的人在竞争的当口其实还真的蛮难的。可以说其实我们也许是预料到说也许我这样的正面形象可以带来真的最终的胜利，我才会愿意去做，是吗？
但其实我觉得只要不讲别人的坏话，通常就不太会制造负面影响。那如果你有了正面形象之后呢，你就会吸引到其他人员，其实这些人员就是你的隐形财富对，
所以我们也是慢慢在累积啦。就说你可能好，就算你这一次选举失利了，或者是假设你真的没有争取到这个案子，但也许会有其他好的结果。对方可能他没有选你可能也许只是因为一些小原因，但是他可能对你印象特别的好嘛。那如果你就自暴自弃啊，或者是觉得说他怎么不选我啊，我明明表现那么不错，反而大打折扣也许他是欣赏你的，你可能错失其他未来更多的机会。所以 这也证实了不只是吃亏了，也许当下的失败都不会是最终的失败。我觉得以这样的观念去思考，感觉好像工作上会顺利一点，
是自己心里会比较好过。我觉得重点其实是在让自己心里好过一点。
嗯，那其实除了刚刚讲到的是第一点之外，就是我们帮助对手的一个隐形的好处之外，其实它后面还有两点，也许也是我们帮助对手也会有一些帮助跟好处哦。
对，第二个呢就是你可以体现你的自信，有自信的人才有办法帮助别人，我觉得是这样子。因为其实你看我们通常遇到比较小气或者是不成功的人，他们其实就是会去跟对方计较，就想说啊，我跟你争一个东西我一定要抢到赢
哦，
对，所以你有自信你才可以去帮助对手。
嗯，
对，所以就可以体现出你的自信。然后第三点，第三点就是可以帮你的未来打稳根基。其实例如我们像刚刚说的，我们在同业里帮助竞争对手，其实我觉得一定会得到回报
哦。
对，所以你想要在未来打稳根基，就要让你自己在市场上的形象是好的，不要说哦，你都一直在攻击对方啊，这样子谁要跟你合作？
嗯，
对。
欸，其实我想到以前一个老师跟我讲的一句话，他说呢，船大不占海，同行非敌国。我就觉得现在完全可以验证，就是人家讲船大不占海嘛，就是每个人都开着船啊，但是海还是很大，你不用担心你因为多了几个竞争对手，你好像就拿不到好处。其实你更应该表现自己，或者是像刚刚讲的，你愿意去帮助对手，显得你自己是一个很有自信的人，就说我们是公平竞争的，或者是我们是有能力一起来让这件事情更圆满的达成，我们都有各自的这个优缺点，所以我觉得那个整体的形象也真的是蛮好的。那当然这个帮助对手其实应该是大家自己心里最难过去的坎啊，因为会觉得好像当下帮助就有一种输掉的感觉。但其实在这本书当中也提到了很多，包含比较结论的地方谈到这个割肉理论哦。大家讲割肉听起来蛮痛的，并且好像失去自己的肉，但是我觉得他也是比较结论性的谈到说，哎，遇到这个吃亏的现象，就算你吃亏了，你可能也是赢最多的人。
对，就是他的割肉理论，就是例如我们今天上街去买两斤肉，
嗯，
那你回家一称，好了，当然很少人会回家称，但是如果你发现，哎，商家多给你了，你是不是下次还是会去那里买？
对，
对。可是如果你发现，哎，少给了，你是不是想说这个老板真的太不老实了，下次就不会再去那边买？所以我觉得就是，做生意或是做人都一样，你要追求的是一个比较长远的发展。你不要当下想要跟人家计较，然后少给别人，这样子对方反而不想跟你往来，输的还是自己。
其实我觉得不只是自己吃亏的时候，有的时候在不同事件我们反而成为占便宜的人，或者你下意识就做了占人家便宜的举动，因为你会觉得说，哎，我不想输给你啊，就这碗饭就这么多，我想多吃一点啊，可是你知道你多吃一点隔壁那个人就少吃一点嘛，他可能就饿肚子，他想说啊，天哪，今天好饿哦，结果你吃超级无敌饱，隔壁那个饿得半死。其实我觉得当然资源有限，大家都是互相的，但是面对自己吃亏的时候哦，有的时候不要说你自己吃亏，就你就在别的地方占人家便宜。我觉得大家有的时候会那个，会把很多情绪转嫁到别的事情身上。其实我觉得那样的情况，可能说大家会觉得是一种情绪的发泄嘛，或者是觉得说，哎，我好不容易遇到一个我好像可以得到好处的事情了。
所以我觉得你要反过来思考，适时的给别人占便宜，我觉得这是很重要的。而且其实你适时给别人占便宜未必是不好的事情，因为其实有时候你可以从里面学到更多。
其实我觉得刚刚讲到那个互相的观念哦，我觉得也很容易在职场上或者是跟朋友相处间可以去尝试的。因为就像有的时候在吃饭的时候啊，可能有些零头嘛，就是出不进，然后有些我就听到，哎，有些朋友就也许只是小钱，他就想啊，没关系，这个我出就好了，你出完，那其实当下大家会觉得说啊，有点不好意思啊，虽然也许只是几十块，然后可能不到一百块，因为可能是零钱，但觉得不太好意思。结果下次大家聚餐的时候呢，就会有另外一个人跳出来说啊，上次你好像帮我们算多结了那个零钱啊，那这次我来结好了，就大家会自然而然会互相的一起圆满这件事情。那你会觉得，哎， 虽然好像也不过就是少那可能也许几百块几十块，但是大家哦开始会觉得，诶，我们彼此感情很好嘛，就小钱小钱，也许在合理的范围内，你就不觉得这是一件吃亏的现象，它反而会成为大家彼此感情更加深厚，也或者大家会觉得哦吃饭也很轻松，不会为了数那个钱弄得大家搞得很紧张哦。哇，真的有太多可能在生活当中会遇到的例子，然后还有很多历史当中的故事，真的渐渐的会觉得也许面对生活的一些考验，大家可能当下你真的首先真的就是冷静，然后去做出比较合适的判断。那就算你真的觉得啊什么都没了，我什么薪水也没争取到，案子也没争取到，可能还被扣薪水，真的好惨啊，但是你可以靠后面的努力或者是其他的机会去展现你自己，也许当初不好的结果可以让你影响这个比较美好的未来，这一点大家可以去尝试。当然这件事情真的很难，但是可以去试试看，甚至说面对挫折的时候，面对困难的时候，大家可以用比较正向的心态去接受哦，呈现自己会给自己不一样的期许嘛，也许真的就开始尝试做一些改变。
现在会觉得给别人占一点便宜其实不会，自己心里不会这么纠结
哦，
对，有时候也会反面去想我从那里面学到什么。其实我最大的体悟就是别人不会无缘无故让你占便宜、
oh.
所以我觉得你要去思考背后的是不是有什么陷阱、
oh.
什么因素。所以我是比较懒，我是懒得去思考，所以我就会反而变成算了，我干脆不要占别人便宜好了、
oh.
对，
所以到头来哦，面对这个生活当中占便宜或者是被占便宜的事情，你有很多可以思考的点。当然有些人哦，当然我们也必须讲，有些人过度的慷慨，他可能有什么阴谋啦，也有可能，但是我们可以至少我们管不了别人，我们可以管得了自己嘛。你不要动不动去占人家便宜，好像啊我好像得到一点点好处好开心哦，多吃人家两口饼干好开心哦，但其实人家都看在眼里啊，大家会觉得说，诶，你这个人其实还蛮小气的或什么的，其实你不见得赢到什么好处。最重要的是面对自己吃亏的时候呢，大家可以冷静的思考，然后也许可以换个念头，用正向的想法去面对这样的现象，也是大家可以去试试看的地方。那今天很高兴邀请到大乐文化的编辑高承贤来到节目当中哦。承贤跟我们谈到的是科学证实懂吃亏的人赢最多，非常谢谢承贤来到节目，谢谢承贤，
谢谢大家。
9:56，欢迎再度回到品味生活家。其实我觉得吃亏哦，虽然你可以转个念头换个想法，后续还有其他机会可以改变你现在好像已经被别人占便宜的情况，最主要还是说不要太过介意这样的情形，因为你实在不可能永远不吃亏，但是当你面对吃亏的时候，你的态度要保持冷静，然后才有办法更准确的去判断下一步应该要怎么去做。我觉得这的确就是会让后续的结果会比较符合我们理想的状态，而不是当下就情绪化，那可能就是惨上加惨了，就非常非常的糟糕。感谢大家收听今天的品味生活家，不要忘记周一到周六晚上9:30准时锁定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 微微会带着大家品味生活，享受人生。来听这一首有点点久之前的歌曲哦，非常的热情吗？没有，因为这首歌曲有点心痛哦，来自孙楠的《燃烧》。我明天同一时间哦，空中再会，拜拜。
你不在我心里，让我有心跳，忘了你我就活不了，时间的刀在他把记忆切断那一秒，却没有带走爱附赠的烦恼。爱已经不太重要，重要的只是我忘了把你忘掉。时间很早，就算那吻过的人已老，心在隐隐作痛，哪管你要或不要。燃烧，想象不到痛还在燃烧，以为火早已不灭了， 怎么一见你心又背后会灼伤了，燃烧泪是爱情的火药，请不要这样看我，我知道我已逃不掉。爱已经不太重要，重要的只是我忘了把你忘掉。时间很早，就算那吻过的人已老，心在隐隐作痛，哪管你要或不要。燃烧，想象不到痛还在燃烧，以为火早已扑灭了，怎么一见你又背后会灼伤了。燃烧泪是爱情的火药，请不要这样看我，我知道我已逃不掉。一直想找一个人在我心里画等到那一天，才能埋藏烙在心中的记号。背后